很多读过《红楼梦》的朋友大概都会有印象，《红楼梦》里面大概最关键的一个章节就是第五回到第六回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啊？我想第五回的部分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长达百万字的这样一个大小说，第五回其实等于是一个开头啊，刚刚开头，小说的开始。可在这个小说开始的时候，贾宝玉他做了一个梦，那么他梦到了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太虚幻境。那么在这个太虚幻境当中，他看到有一些大的柜子，那这些柜子就有很多的抽屉，然后他就把这个抽屉一一的打开，然后他在每一个抽屉里就会看到有一张画，啊，不太看得懂到底画的是什么。那么同时旁边有几句诗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，其实贾宝玉所翻阅的一首一首诗，都是他在这一生当中碰到的一些女性的一生命运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《红楼梦》的一个写法啊，或者它的结构很特殊的一点，是把结局放到前面来做解释了。那我想有一点是这样子吧，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很多命运里的事情还没有发生，那我们到庙里去抽了一支签，那么这一支签告诉你，你这一生会碰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。可是我们最惊讶的是说，其实所有在命运里的签，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很可能很多朋友，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有时候在人生彷徨的时刻啊，不管是事业上的彷徨，感情上的彷徨啊，尤其是大概年轻的时候，感情上有一些不可确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常常会习惯跑到庙里，不管是妈祖庙或者什么城隍庙，去抽一支签。那我想人对命运的依靠是好像始终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对未知的事物的一种好奇，很想知道接下来我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不一定是古代的庙宇啊，甚至你早上买了一份报纸打开，然后会告诉你说十二个星座的这个礼拜的运势，很多人就会在那边看了，而且看了以后你也很难说它不影响你。虽然你说啊，只是好玩看看，我常常问朋友说，哎，你相信这个吗？他说没有，好玩看看。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去看一看，看了以后也许是好玩，可是未必它就不对你发生影响。有时候你就会想说，哎，我这个礼拜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之类的。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是在人生的这个命运当中，会有一些签，一些诗句跟你自己的命运之间在可解与不可解。我刚刚特别强调可解与不可解之间，因为如果庙里的签讲得很具体，说啊，你下一次乐透就会抽到多少钱，那我想那个太具体了。可是你会发现所有这种运势，不管十二星座也好，不管是你在庙里抽的签也好，其实都有点模棱两可。那抽到的人都觉得很准，准的原因刚刚好是因为他模棱两可，因为你可以这样解释，你也可以这样解释。所以最厉害的算命都是模棱两可的，而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状况。因为一讲准确以后，稍微有一点点不准，你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准了。所以厉害的这种算命都是讲了一个话，这个话是在两者之间的这种状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做梦，梦到了太虚幻境，打开一个一个的抽屉，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判词啊，就是判定一个人的一生的命运的这个词句，我们叫做判词。而在这个判词当中，都在可解与不可解之中。其实我们知道这写的是谁啊，大概我们都知道写的是谁，可是重要的是说他不完全能够知道里面很多句子的真正的意思啊。比如说一从二令三人木，这是一个谜语一样。那么近代所有搞红学的人都在猜测一从二令三人木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必须跟各位说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学者真正猜出了这个谜啊，到现在还没有猜出来。如果没有猜出来，也表示这一首讲解王熙凤的判词，其实王熙凤最后的结局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并不知道。有人认为一从二令三人木啊，人跟木加起来是一个休这个字，有人认为他最后被休妻了，被贾琏休掉，就是 古代女子被休妻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你必须从婆家被赶出去一样的这种感觉啊，一从二令三人木，这个人跟木。可是其实到现在为止，也不见得所有人都认为人木加起来一定是休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曹雪芹在这里留下了很多千古难解的谜，有点像我们在庙里抽的那个签，你永远不知道他真正的结局一定是什么。可是他的精彩也在这里，就是你会觉得一个小说的大结局全部在第五回。如果你要知道《红楼梦》每一个人的命运的下场，你要不断的回到第五回来看。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，第五回可能我们今天会在早上讲完，可是也许大家会发现以后每一个月你读到任何的一篇，你都会回头再去看第五回，因为第五回的那首诗已经放在那里了，然后你会印证啊，你会印证，有点像你在庙里抽的那个签，可能是十年前抽的，你会一直放在抽屉里，然后隔一阵子你就会拿出来看一看到底对还是不对，就是诗跟生命之间的这种印证的关系会全部在第五回当中。